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这个自由平安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宝贵的真理。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教会的意义，了解教会的性质以及教会的由来。每当我们走在大街小巷上，或许会看到许许多多的招牌，各种不同造型的建筑物，也会看到某某教会的招牌名称。因此，许多非基督徒就会认为教会大概就是指那个建筑物。有人问起说某个教会在哪里，就会告诉他，哦，就在某一条街上。事实上，这栋建筑物或许造型非常的特别，而且有十字架的记号，但是它严格的来说只是一座教堂，或者称为会堂、礼拜堂，因为它是一个属物质的房子，并不是教会，它只是某某教会的会堂。因为教会这两个字它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现在就让我们根据圣经一步一步的来认识教会。教会这个词是由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意思是被召出来的。在希腊社会里有被召集出来开会的意思，一方面呢是指着这个聚会是合法集合的团体，也就是被召集出来、被挑选出来的人所开的会；另一方面是指参与这会的人是特别被召出来合成一个团体的人。希腊人这种集合的理念是民主政治各种会议的前身，就像今日的议会一样，是被人民投票选出来的议员聚集在一起开会一样。圣经的作者借用这个集会的思想， 以教会这一个词来表明真神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所有相信耶稣而合成一个团体的人。有更美更特别的含义，就像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保罗的解释，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买来的或许可以翻译成救赎的，意思就是属于真神耶稣的教会，是耶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受苦受难，借牺牲流血以自己的血从二者魔鬼手中买回来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救赎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信主耶稣接受洗礼罪得赦免的基督徒，他们合起来的团体就称为教会。启示录第5章第9节第10节记载着，耶稣基督曾经被杀害，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这就是新约时代教会的意义。旧约时代神从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人，在民数记23章记载称他们为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的民族。这都是新约时代教会的预表。创世纪第17章第10节11节也记载，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们所有的儿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可见旧约时代要受割礼才能成为神的子民，新约时代就必须信主受洗才能归入基督，成为教会的肢体。就像加拉太书第3章27节28节所说的，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由以上的说明可以知道，原来看得见的教堂是指的信主受洗的信徒，也就是有基督生命的人群聚集敬拜神的场所。教会却是基督宝血所买来的基督徒，也就是耶稣的门徒，真神救赎的子民。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探讨教会的性质。从上一段教会特殊的意义里面，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认识教会特别不同的性质。从教会的属性而言，教会里的成员既是主耶稣用宝血所买来的，所以教会属于主耶稣，并不是属于某某人或某某团体，更不是属于世界的某某派别。教会和一般的社团不同，它是属灵的团体，是有基督生命的共同体。从教会的目的而言，它跟社会上各种团体组织的目的完全不同。教会不是以社会的社交、事业、政治、盈利为目的，乃是以完成真神拯救人类的旨意为宗旨，而以敬拜真神、修身养性、追求圣洁、行善爱人、讨神喜悦、推展教会福音工作为目标，并且以合乎真理的爱心积极参与关怀社会的活动，借以促进人类的和谐、平安、喜乐和进步。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到39节里面说道，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可见尽力爱神就是遵行真神爱的道理，用好的行为来行善爱人，并且传福音做见证，拯救人的灵魂。爱人如己就是以爱自己的行为来爱周围的众人，这是何等高尚的目的。从教会的成员而言，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十一节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向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做见证，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由此可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关乎天下万民的，教会的成员包括世界各处的人。所以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节记载，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因此教会的成员不分种族阶级，不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凡信主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在神家里的人，教会里的成员，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教会组织的形态而言，与社会上的组织也是大不相同的。社会上的各种组织为推展自己的业务，常常有职位上的分别，可以由在上的领导阶层命令部署，执行上面的决策。而教会呢，是神的家，乃是以治家精神推展牧养信徒、宣道救人的工作。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里，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教会的组织中，虽然有长老、执事、传道者和其他的圣工人员，然而各种职分并没有阶级的高低，只是恩赐的搭配，也就是按才能分工合作，彼此服侍，发挥教会的功能，并不分高低贵贱。就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所说的，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教会组织就像是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记载，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教会里信徒都是一体的，如同身体上的各个器官，乃是靠着主耶稣而联络，各个器官按着各个功能彼此发挥功用，互相帮助，便叫主的身体渐渐来增长，在爱中建立荣耀的教会。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教会的由来。从教会的定义跟性质呢，我们可以知道教会跟一般社会组织是大不相同的。教会乃是在真神的救恩计划中，按照神的旨意，在适当的时候于圣灵的带领之下自然而然的产生。且让我们根据圣经来探讨。从教会的预表来说，旧约时代真神从万民中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也就是以色列民族，在申命记第十四章第二节记载，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别做自己的子民。这是真神所特别拣选的。在利未记第二十章二十六节，神又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可见神的选民是分别为圣的。民数记第二十三章第九节又指着以色列人说道，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可见神特别拣选的工作而言，这分别为圣的百姓 就是新约时代教会的预表，当时还局限在一个民族和区域里。从教会的前身而言，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从会众当中拣选了12个门徒，跟随着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学习传扬福音跟医病赶鬼的工作。他们是一个遵行真神旨意的属灵团体，是建设教会的先锋，是使徒时代教会的前身。就像马可福音第1章38节39节所记载着，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从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路加福音第9章第12节也记载，耶稣叫齐了12个使徒，给他们权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由这段经节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是教会的前身，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救人的肉体，使人身心得平安，又传扬天国的福音，要救人的灵魂上天国享受永生，这些都是教会主要的工作。至于从教会的建立来说，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3天复活，又向门徒显现，40天后在橄榄山升天，又经过10天五旬节的时候，将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120位耶稣的门徒都受到圣灵充满，门徒大得能力，不怕犹太人迫害，勇敢地站起来大声为耶稣做见证，指出犹太人将等候1000-2000年的弥赛亚救主钉死在十字架，让他们听了心中难过，便请教使徒应当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呢？在那一天，领受福音的就有3000个人决定受洗归主。在《使徒行传》第2章后半段记载，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圣殿里，存着欢欢喜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到众民的喜爱。主也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这就是教会初期的状况。后来信主的人不断增多，福音也传到世界各地去，吸引各种民族的人相信，归入主耶稣的救恩里，于是教会的模式形成，教会也正式的诞生，发挥教会的功用，神迹奇事显明，引领许多人认识耶稣，归入主的名下，而教会的意义也因此而显明出来，让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因为神的爱归入基督的教会，成为属灵的一家人。让我来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听。在印尼雅加达真耶稣教会，有一位蔡光瑞弟兄，他在1936年出生在东爪哇的一个城市，现在居住在雅加达。他的女儿先来教会信主，于1995年10月，女儿也邀请他参加真耶稣教会的布道大会。当时的他已经到过好多的基督教会，他觉得各个教会的道理都差不多，都是劝人行善。然而他的女儿是在真耶稣教会附设的迦南学校就读，所以他就好奇地跟着女儿来。第一个晚上的布道会，他清楚地听到台上的传道人教大家祷告求圣灵，要虔诚、尽心、尽意、尽力，非常实在地把全部的精神投入祷告当中。第一句话，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然后口中要不断地念着哈利路亚，这是希伯来文，意思是要赞美自由的真神。 虽然许多的教会都说啊，信了耶稣就有圣灵的同在，为什么真耶稣教会教导人要向主耶稣恳求才能够得到圣灵呢？这是必须要借着祷告祈求自己去体验的。在传道讲完道理之后呢，就一起唱诗赞美神，接下来是祷告的时间。蔡先生于是赶紧跑到台前跪下来祷告，大声地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在大家都各自在祷告的当中，他听到好大的声音，是大家出声祷告的声音。他开始集中精神祷告，非常奇妙的，为什么不断念哈利路亚之后，过了不久，竟然他的眼泪一直从他的眼中流了出来。擦干眼泪之后，他继续的祷告，但他的眼泪又是不住的一直流出来。当传道人来帮助祷告，按手在他头上的时候，竟然好像在哭泣一般。但是他知道这个哭泣是发自内心的，他的身体感觉到发热，满身都是汗水，衣服也都湿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蔡先生发觉自己口中所念的竟然不是哈利路亚，而是一种连自己都听不懂的语言，是舌头跳动所发出的声音，非常的顺口流利。祷告结束后，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要他把衣袖上的小夹子交回去。原来传道者把小夹子夹在受圣灵的人的衣服上，因为他刚刚求到圣灵，用卷舌的音说话，就是领受圣灵的凭据。他的心中是非常的喜乐。到了第二个晚上，他自动到教会用圣灵的话语祷告，十分的流利，也充满了力量。三天当中，他认真的查考了圣经的各种道理，于是就决定报名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受洗后，他继续查考真耶稣教会的五大教义。一年之后，他体会了两件的神迹。第一点，他想戒也戒不掉的烟瘾竟然戒掉了。30多年来，他找过中医西医服药，也用了糖果口香糖来代替香烟，但每一次都失败。竟然在信主得到圣灵之后，就慢慢的不抽烟了。第二件事情是10多年来的偏头痛，虽然他找过了许多的医生，却也无法医好他的头痛，在他的口袋里每天都带着头痛的药片。但是信主之后，渐渐减少头痛的次数，不知不觉，主耶稣医好了他的偏头痛。在真耶稣教会里有许多奇妙的见证，真的值得我们一起来亲自追求来体验。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向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来祷告，请大家一起低下头，闭上眼睛，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至尊至大的真神，我们慈爱的天父，你爱我们全人类，为我们预备了奇妙的救恩，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将福音带给世上的众人，也借着主耶稣的牺牲、代死、死而复活升天，带给我们天国的盼望。你又在1900多年前差遣圣灵建设了使徒时代的教会。今日，您借着有真理、有圣灵、有神迹的真教会，要拯救您的百姓。愿你的圣灵感动大家的心，让我们明白教会存在世上的意义，使我们归入得救的教会，将来能够进入永远的天国，一起跟你分享永远的福乐。阿们。